张作霖振作精神，仗着胆子把头顶上的盖儿推开，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呀、从这大油缸里头爬出来，衣裳脱掉了，这身上油太多，那个难受劲就甭提了。可他也爬出来了，彭贤从棉花包里头也爬出来了，跟个棉花人差不多少。两个人顾不得一切，到了院里一瞅，清兵果然撤了，就扑奔彭万荣，把老头放进来，放在院里，爬过前胸，捶打后背，趴在耳边呼唤。那老头还没咽最后一口气，这一叫啊，明白点儿。老头微睁二目，颤抖双手，拉着张作霖和儿子彭贤，眼泪掉下来，意思是说，我把孩子就委托给你了，无论如何你要把我的孩子培养成人，我死也瞑目了。张作霖趴在他耳边仔细听着，还得分析，又把他的意思重复了一遍。彭万荣微微点点头，这才余事长辞。张作霖、彭贤伏尸大哭，能不难过吗？啊，正哭着，你说有多倒霉？外边又来二十多人，一小就是马队，但是都穿着便装，为首有个大紫胖子，这家能有40岁挂零吧，大脸的胡子，肚囊子往前偏偏着。现在是午夜的天气，穿着单衣服，露着胸脯，腰带子上别着手枪，鸟翅环上挎着大枪，腰里还别着把马刀。后边那些人穿衣打扮没有一个一样的，一瞅就是土匪。为首这紫胖子往院看看，哎，给我拿下！还没等张作霖明白过来呢，土匪一拥而上，吊着膀子把张作霖给捆上。张作霖想反抗，没那劲儿了，又受伤又没有子弹，就这样挺顺的呢，让人给抓住了。那紫胖子从马上跳下来，拿着马鞭一周张作霖的下巴壳，瞅着眼睛熟啊，哦，哈哈哈哈，你不是赵家庙保险队大队长张作霖吗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认得哥们我吗？张作霖一瞪眼，你是谁？嘿，我自己先道个腕，黑山县代管郑家屯的，我是横八，姓毛，叫毛八爷。这回认识了吧？我张作霖，你大难不死啊，遇上了麻烦，准能化险为夷。这回大概难逃公道了吧？你别看官府没抓着你，你逃不出毛八爷的手心去。你信不信？来，把他带走，送到新民府秦公受赏去。对，大牙走。张作霖一看，出了龙潭，又入虎穴。彭贤呢都吓呆了，搂着他爹的尸体在地上坐着，两眼瞪得一般大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眼瞅着张作霖被这伙人给压走了。那个说，这帮人说的是实话吗？是真的。 黑山县代管郑家屯的。这家伙确实姓毛啊，叫毛老八，人们都管他叫毛八爷。但是他这柳子混得不怎么地，半年没开出饷下来了，就在寺外打野神，方才军队追捕张作霖，他们躲在树林里看得清清的。等军队撤了之后，他们来了，想要捡点油，在东高台子村做桌买卖，没想巧遇张作霖。到了现在，张作霖一句话也没了，平天由命，任人宰割，爱怎么地就怎么地了。这毛八爷领着弟兄把张作霖架出东高台子村，就奔树趟子里下去了。走出来能有二里多地，毛老八看看寺外没人，亲自从马上跳下来，给张作霖把绑绳给解开了。张作霖就一愣，不明白他想干什么。就见毛老八一躬扫地：“张大队长，对不起，您受惊了，我跟您呢开个小小的玩笑。您是知道的，在那村子里边不保险呐。您知道被哪位碰见告了密，我不得不用这种办法把您绑到这儿来。实质上我想跟您交个朋友，我在这儿把您给放了。张爷，你千万可担待着，我是个粗人，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了。”呀，张作霖心说，真是奇迹，做梦没想到事情变化的这么快。您是毛老八，毛爷，您真想放过？这是闹着玩的吗？真的。哎呦，请上，受我一拜。不行，我张爷，你要那么来，你折杀我的阳寿。有道是英雄好汉人人敬，我服你。张爷，你给咱们陆离人呢创了牌子，你是人中的贵杰，当今的世界上谁我也不服，我就服你。你看我们也是拉柳子吃老横的，跟您比呀，给您提鞋您都嫌我们手指头粗，我们呢就是杨氏三尖大肉棍，胡了八图大晕头，混碗饭添肚皮，饼没出息不过的，跟您老怎么比？别人不敢干的事您敢干，别人做不出来的事您敢做，惊天动地，叱咤风云，简直我羡慕的五体投地呀！您就是我们的老祖宗，好嘛？这位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把张作霖也捧得晕晕乎乎的。我毛爷，您别开玩笑了，您这么捧我可受不了。我张爷，您是不是在新民府又摊了事儿了？多悬呐！这要叫他们抓住，还有个好吗？老实说，我都准备好了，他们真要把您抓走，我就打他们的伏击。别看我人手不多，家伙事也不怎么地，我也得把您抢救下来。张作霖这才知道这姓毛的也挺讲义气。哎，正在说着的时候，马挂銮铃的声音，又来了二十几匹马，为首的一个小子 一瞅就不是好东西。帽子戴到后脑勺，穿衣不整，戴帽歪斜，胸前别着两只枪，脖子梗梗着，还是一只眼睛，年纪在30岁出头吧。后边跟着一大群歪毛淘气儿，也是土匪。进树林儿，马老八一看认识，跟他们是一伙的。来的这一只眼，就是他们柳子的头把金交椅的大横把，人送绰号一盏灯，姓黄啊，叫黄宗奇。这毛老八是二把，因为他们混的不怎么样，分两拨出来打野神，约会好了在这不见不散。这一盏灯领着人来找毛老八来了，但是一看，怎么回事？哎，行吧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这是咱们新交的朋友，赵家庙保险队大队长张作霖，张雨婷。张队长，这是我们横把，姓黄啊，认识认识吗？张作霖一躬扫地，可这一盏灯连动也没动，阴森这个脸看着，我老爸，你想怎么处置他？新交的朋友还怎么处置？我打算把他放回赵家庙。
放屁！绑了他！
后面过来几个把张作霖又给捆上了。您说这个事儿变化有多么大呀？一盏灯把你一只眼瞪得溜圆。我说老爸，
我说你越来越空着了，你
到了手的肥羊咱能放走吗？拿他要做个人质，咱得换多少好东西。弟兄们大半年没观想了，手头都空空的，遇上这么个财神能把他放了吗？要交到官府去找个活人一联系，少说也得得10000两银子。这10000两到了咱们弟兄的手里，咱这一年就有吃有喝了，嫖娘们抽大烟什么用钱都够了。你怎么能做这亏本的生意呢？妈的，你真是邪外行！压手！
这毛老八这脸呢一红一白的，我横吧，我拦您的话呀，
您这么做有点不仗义吧？
那张爷那是友谊号，最交朋友，大概你平常你也听说过八角台的张景辉，这些人跟他都有来往，咱们就把他放了，人家能亏待咱们吗？你要提的这个钱，或者把他送到官府，这话不应该这么说，骂着来的，怎么敢跟我犟嘴？说着话，啪就一马鞭子，正抄到毛老八那肥脸蛋子上。
毛老八一激灵，用手一划了。脸蛋子上这条子皮被抽掉，
血也出来了。毛老八一瞪眼，结婚去，
你怎么的？你他妈还不服吗？你想造反吗？
毛老八忍无可忍，把枪拽出来，造反就造反，啪啪啪，三枪把一盏灯给打灭了，哭啾死于马下。一盏灯还带了20多人呢，那些家伙一看不好，刚要亮家伙，毛老八把枪举起来，别打别打，有仇的靠前，没仇的靠后， 弟兄们，咱们出去可都不错呀。我说一盏灯，这姓黄的什么人，你们心里大概都有数。咱们为什么混不好啊？咱们得那些钱都被他独吞了，他被窝放屁吃独食啊、哎、咱们喝西北风，他抽大烟嫖女人挥金似土，那钱哪来的？还不是咱们哥们卖命给他挣来的？况且他对咱们来说一点恩德都没有，张嘴就骂，扬手就打，拿咱们做他的奴仆。今天他死了，如果大家乐意捧我，我绝不亏待大伙。你看谁没有一伙人呢？大伙一听是这么个理儿，好吧，八爷，我们捧你，八爷捧你了。哎，这事就算过去了。把一盏灯像猎死狗似的猎到沟里头去了，把他身上的家伙给他吓下来。猫老八过来又给张作霖把绑绳解开了。张作霖看这玩意多好啊，一会儿一变呢。哎呀，刚才到了地府，一转身又回到杨氏三界来了。我什么时候是一战呢？张队长，这你放心，马上我送你回赵家庙。我叫谁谁来，你们在头前开路。我张爷你就骑一盏灯这匹马吧。说话之间，有人眼尖抬头一看，好，就见对面扇子面形是压地而来呀，那一千来号，嘿呀，一眼望不到边。两旁是马队，当中是部队。坏了，官府又来了。张作霖是大惊失色，但是他揉了眼睛仔细一看，头一眼就看着个黑的脑袋，谁呀？唐二虎。哎呀，张作霖乐得一蹦啊！我八爷你放心，我的人吧，咱们自己人。二虎大哥，我在这儿呢。唐二虎也听见了，队长，哎呦，我说你哪儿去了？你把我们都急死了。这人一上来，把毛老八带那一伙人就给淹没了。来的都是谁呀？孙烈臣、张作相、汤二虎、张四飞、吉金存、坎朝喜、小老虎张凯、穆怀义、南朝北国等等等，全到了。赵家庙的、红罗剑的、八道豪的、中安府的，集合了各路人马。毛老八心说：天哪，幸亏我做的这是好事儿，我要跟一盏灯一样大祸临头，让这帮人就得把我吃了都。哎，他非常讲究高兴。这帮人怎么来的呢？前面书咱说了，张作霖带着二冯非要给高占山祝66岁大寿，谁劝也不听。张作霖走了以后啊，孙烈臣嗨声叹气啊，汤二虎是门锁千秋，急着背手在屋里直转呀。心说这个张队长哪儿都好，就这个命劲儿扛不了，他要说干什么，九条牛拉不回来，这多危险呢！你住的哪门寿，别人去代替怎么就不行呢？救命之恩就得这么个报答法，你也太讲义气了。后来派胡老嘎扫盘子往新民府扫，随时随地报告，这人就撒出有100多号去。新民府枪声一响，他们就调查清楚了， 马上回到赵家庙给唐二虎孙烈臣报信，说坏了，当家的出事儿，新民府开了锅了，要通缉张大队长。唐二虎一跺脚，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就料着有这一手了，接啊！好嘛，一声令下如山倒，凑齐了一千多人，都带着家伙要攻打新民府，把孙烈臣急的把鞋都跑掉了。二虎不行啊，二虎啊，不行！唐二虎一瞪眼，咱不行，你怎么专泼凉水呢？我二虎啊，那是新民府国家驻有重兵，就咱们这点人硬打新民打得下来吗？不但救不了当家的，把弟兄们全得搭上啊！咱们队长好不容易这些年的心血就得毁于一旦，把家底儿全得败光了。二虎，你要审慎处置，千万不要冒险呢、啊！你待着吧。我孙烈臣，我看你不会说别的，别人要说东你准说西，别人说打狗你准撵鸡，我你那书都白念，那你说我们不这么办怎么能救得出当家的？
对，可我也没有良策，还是的，
没有良策你就听我的。咱们队长早就交代过，文的事儿归你管，武的事儿归我管，你听我的没错，咱早进海棠。这帮人头脑一发热，什么也不顾，连马队在部队奔新民府就下来了。你想，这天越早越亮，日头都升起来了。孙烈臣急得直冒汗，把马往前一提，撵上张四飞了。他知道唐二虎听张四飞的，他就跟张四飞说：“兄弟，你得劝着点，我劝他不听，你得说话呀。天已经亮了，咱这叫攻城吗？咱这等于送命啊！那奉天要派来大部队，咱腹背受敌，这一千来人全得交代呀、啊。四飞，你得劝劝他。”张四飞一听啊，孙烈臣说的不无道理，他把他二虎给撵上了。我说二哥，
你不明细笔，听我慢慢